欢迎您继续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今年是猴年，两岸民众欢喜迎来了农历新年猴年。猴子活泼好动，灵活多变，而两岸关系在2016猴年也将可能面临变幻莫测的一年。即将上任的蔡英文，他将面临哪些挑战？台湾政治的新起点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未来的一年的走向？台湾的年轻世代又是不是真的是所谓的天然独？而新世代又将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呢，我想先请问这个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蔡德良老师，就是有关这个新的一年，就是这个民进党政府即将上台，蔡英文他已经保证说就是不会有意外，也不会他也会维持现状。那么对于新的一年猴年两岸关系的走向您怎么看？
是，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记得在过去从九合一那个大选完以后，那么其实大陆方面的官方尤其台办方面已经有个万全的准备，就是迎接这个民进党即将取得这个另一场胜利，然后这个那个可以即将执政，那么所以他们有个有心里有一个打算，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强调这个九二共识的重要性。那么九二共识呢，从后面来讲就是一个一中原则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想蔡英文不接受就是一个惊，就是给他们一个惊喜了。所以没有动作，其实就是有动作。因为大陆很简单的认为，就是说所谓的天然独，就是我们说台湾的本土意识形态。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九二共识或者说一中原则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本来就给来，其实这个是双方努力而得来的。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你承认九二共识，就表示说我们是一家人啊，那么是比朋友还好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呢有很多这个在很多政策上面都应该是就是可以可以比较好的啊，因为譬如比这个比韩国好一点啊，比对美国好一点啊，这是很正常的。可你假如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一中原则，那么就表示说您是我们不是一家人啊，或起码说北京认为我们是一家人，你台北不认为我是一家人，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一些政策方面的动作呢，就可能做法就不一样了，那可能就会比较吃亏的。所以对台北来讲说，你没有动作，其实你就已经不是在维持现状了，是在破坏现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彼此认知不同，但是呢，对将来的这个两岸的一种互动呢，一定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那至于说影响怎么样呢？要其实目前看起来是要看蔡英文他怎么做，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善意的回应给这个北京。
所以您认为会出现一些变数吗？两岸关系？
我觉得应该会，但是有多大多深的影响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想再请教台北的来宾哦，就是蔡英文他上任的第一年，大家都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未来走向相当的好奇。您认为两岸关系在蔡英文执政的第一年，或他一上台之后，会出现哪些变化吗？
是，那么我想蔡英文呢，再过三个多月就要这个执政。那么从整体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氛围看起来的话，我认为第一个，在九二共识的这个争议如果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好的这个解决的话，我想这是蔡英文面对的第一个困难。这当中里面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个九二共识里面有一个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是民进党没有办法接受。我想这个在台湾来讲，除了民进党没办法接受之外，许多的台湾民众可能也没办法接受。所以这一个争议呢，可能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的话就是两岸首长事务的这一个的这个事务首长会议的这个进行呢，恐怕如果因为九二共识这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话，那么中断的可能性呢是高。第三个的话就是海基海协这两个会，未来在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假如中断的话，这两个海基海协这两个两会呢，未来能不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功能，恐怕呢还值得观察。第四个的话是有可能呢，在整体的这个两岸的情势不利的状况之下，九二共识之双方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默契之下，那可能接着来了断交的这个断交潮的可能性就高，这也可能就是会造成两岸关系越来呢越紧迫的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困难。我想这四点是未来蔡英文即将会面对的这个困难点。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秋老师。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请博弈来向两位来宾进行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易华。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两岸关系，就是 发生在这个初一晚上、初二清晨，在香港旺角这个波兰街的这个警民冲突事件呢。那么这个事件其实可能也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一些冲击吧。您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跟李老师私底下讨论的时候，李老师也觉得说这个其实对两岸关系，这个事件其实对两岸关系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
我想呢，香港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发生这一个不幸的这个街头的这个暴力的这个行动来看呢、对港府来讲，对北京政府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么这个事情谈起来的话，其实就要谈到过去的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来谈起。因为太阳花运动造成的这一个，也就是蔡英文所谓的这个天然堵的这个问题、那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太阳花运动，造成台湾年轻人在过去这个前年的这个1129九合一的这个选举，以及今年的1月16号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这两次的选举都造成了台湾的这个年轻的选票大量来支持这个民进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也就是说，那么过去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隐形起来了很久。那么也曾经有许多的人说台湾这个台独在台湾已经走上了这个末路，可是呢，没有想到在去年的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大选当中，那么在之前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运动当中，酝酿出许多的这个台湾意识的整体的这个高涨，造成了这两次的这个选举都让这个北京政府呢感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头痛。那么也因为这样子，也引起了香港的这一个许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在香港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区议会的这个选举里面，所谓他们的区议会议员的选举，其实大概是相当于台湾的这个里长的这个选举。那么有许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呢来当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也就是说台港两地追求的这一个社会的文化也好，社会的氛围也好，有关于选举的文化也好，我想台港两地之间也都互相在观摩，互相在学习。过去我曾经在中华港澳自由协会服务了4年的时间，也曾经的到香港观察过许多次。那么同时也带香港的这个官选团到台湾来观察，都可以感受到香港的这个人民呢、对于台湾的这个选举是有高度的这个兴趣。那这也就是说大陆北京政府非常担心，就是说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成分会不会去影响到港独。那么我想呢，其实我认为香港人呢，他们并不是要追求独立，他们想要的是双普选能够在香港彻底的这个落实，也就是香港人希望他的这个特首或者是他的立法会的这个议员都能够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选出来，而不要经过功能界别这样的一个被束缚到的这样的选举。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台港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可能呢不会因为两岸关系之间走到一定程度的冲突会有这个弱化的现象，说不定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港关系的这个火苗可能会有更热度的这个点燃，也说不定，值得观察。
那老师想再请教您，就是说简单的请教您，就是说是不是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旺角他们所谓的鱼蛋革命，跟这一次民进党当选了以后就是蔡英文执政，对于大陆的台港政策会有更大的压力？
我想从去年的这个香港的雨伞革命到陆续发生了许多的这个街头的这个抗争的这个行动，乃至于这一次的这个除夕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的这个行为对北京政府来讲，他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担心。那么他担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的这个行动，如果没有办法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氛围之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的话，那么会引起呢香港民众对于北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我想呢，这一次的这个 香港的这个行动啊，目前呢从媒体的报道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暴乱。那么从这个暴乱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北京政府当然相当程度的重视这样的一个状态。未来的台港政策会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紧缩？我想如果香港持续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街头的这一个非法的这个抗议行动的话，台港政策像北京的这个台港政策会紧缩，我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值得我们观察。但未来的台港关系也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这一个影响呢，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激发也不一定。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蔡泽良会长，就是这一次我们刚刚先前谈到了一些是不是年轻人天然毒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有很多人在选后也在检讨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主张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的这国民党呢没有办法得到年轻人的认同跟支持，但是也有很多人归咎于到这个选前的黄安事件或者是周子瑜事件，他们说这个有些评论认为说就是这几个事件呢把这个国民党所谓的一中各表的为内涵的九二共识给戳这个说法给戳破了。为什么呢？因为黄安说谁是台独那谁就台独，这个广电总局就查封谁，这个周子瑜呢这个挥挥国旗呢他也是被这个大陆方面所这个被黄安举报了。那么年轻人就觉得说我是中华民国的人，或者是我这个国旗是中华民国国旗是我熟悉的国旗，如果说这样子都会被举报被认为是台独的话，那么可见这个一中各表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而九二共识就是大陆所说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似乎并不是台湾的年轻人所需要的。那关于这一点不知道蔡会长您怎么看，这是跟天然毒有关吗？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天然毒到底是不是一个趋势啊。那么就今年的台北的选举来看啊，那么就总统大选的这个得票率来看，我们大家都分析到说，这个蔡英文在四年前得的票数跟这个今年得的票数多了80几万票，但是你要知道，这12年前这个陈水扁选上的时候，他那时候得到的票数是640几万票，647万票，所以呢，蔡英文今年只比陈水扁那时候得票数是多了42万票。你可以了解过去12年来多增加了多少这个手头族，增加了多少这个年轻人来投票，可是呢他们的这个增加的选票只有42万票，可见呢这个12年来这个台独的这个势力的增长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多，所以是不是有天然毒这种现象，我的感觉是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可怕啊，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可怕。另外你关于讲说黄安跟这个周子瑜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影响在最后一天的对这个台湾这个年轻人的投票，尤其投票率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事情我想本身是一种误差，我想这个黄安事件我不觉得是跟大陆官方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黄安这个人本身的对这个问题，对尤其对这个这个定义绝对是一个负数啊，绝对是个负数，所以台湾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接受他这种指责说这样就是台独，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负数，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时间点上来讲呢，我们只能说诉诸于命运，这可能就是有这个命运的走向的关系，并不是说一个很有人在后面操控啊怎么样的啊，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来宾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向来宾提出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接听几位这个线上这个来宾的电话。首先接听的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是，请说。
好，我就说我说这个嘉宾先生们好，大家新年好。我要说的是两岸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在统独上，我认为呢这个是看看蔡英文女士这一次要是上台执政的话，她如果把目前由过去中国国民党延续下来的这个作为，事实两岸的话呢已经在非常和平的这个环节之下，在这个气氛之下要继续下去，不是说你要统我我要独，就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模糊这个来做的话，我想两岸的关系还是会稳定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蔡英文女士她会不会这样做。
好的，非常谢谢您。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台北的肖先生的电话。台北肖先生您好。
喂，你好。
是，肖先生请说。
你好，嘿嘿，那这没有天然毒，就只有媒体毒。好，那这可以从地震上面看得出来，那个就是媒体就是针对的官方的，谁的鞋子破了，手指破了，然后访问特定的人，又说的政府已经做得很好啦，不需要再责怪了，就是全部都是用媒体的宣传伎俩。那八年来哈，这个马英九他就是重任这个媒体差不多90%都是台独的。那所以是说那个。像李先生说这个什么他应该要追究地震的话，就追究他那个品管，你事前的品管为什么是政府你能给他通过呢？那十几层多大楼的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他不讲政府，就拼命讲民间什么假扣押什么东西的。所以大陆说不是，这是单纯的天然灾害，不要扯到什么政治啊那些。那所以说大陆在下半年可以做的就是对媒体的这个金钱啊，赚人民币啊，来搞台独这些人严加惩办。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刘先生的电话。河北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是，刘先生请说。
好好，我看啊，关于这两岸关系啊，你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作为一个政党，最起码条件得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不能另拉山头。你指不指的不知道是什么台湾人民，你台湾多少人，你不问2000多万，大陆一个省就多少人，对不对？我这一个省一个乡一个县，我要成立一个国家，这行吧？但是从历史上说，台湾你什么时候是一个国家，对不对？
好的，接下来
放长远点这眼光。好嘞、哎、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高雄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你好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新年快乐，您好，请说。
VOA 啊，大家好哈。我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蔡英文的安危哈。我希望说我们，台湾的国安局哈能够保护我们的新当选的总统。像美国在1963年，甘乃迪总统就被刺了。在隔年的话，他的弟弟竞选的时候，罗伯甘乃迪也被刺了。所以我希望，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对这件事情看法看算怎么样，能够保护到他就任总统以前这段安危，希望我们台湾的国安局加强努力。谢谢各位。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安徽的彭先生。安徽彭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觉得2300万的台湾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常说台独有什么不好，那我倒要反问一句，统一对台湾又有什么好处？那我还要问一下大陆的听众朋友主持人，那么台独对我们这些大陆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坏处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摆脱那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我想谈一下啊，就是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实体不能过度依赖另一个地区。台湾经济现在过度于依赖于投资大陆，我到台湾去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新任的蔡英文总统能够立即调整对大陆的经贸政策。如果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于大陆的经济的话，我觉得对于台湾的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我觉得会造成一个比较灾难性的后果。还有我想最后强调一点的是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九二共识，我觉得海峡两岸双方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达成过九二共识的任何的一个官方的文件，这是所以我觉得九二共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最后一个我还想告诉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在前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当时中共的媒体联合台湾内部的亲共媒体对太阳花学生运动的领袖进行了非常恶心的人身攻击还有抹黑。当时我们各位海峡两岸现在都没有统一，这个时候中共都容不得不同的意见。我想反问一句主持人，如果海峡两岸真的统一了，台湾内部如果有不同的声音，中共又会怎么样去对我的后果？我简直不敢想象了，大家去想吧。
好的，谢谢您，安徽的彭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台中的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 是台中姚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
哎，是台中的姚先生。
嘿，请说。
哎，听得到吗？
对，是，请把握时间，请赶快说，谢谢。
和平主义啊，普天之下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 local 的，就区域性的；第二种人是社会性的；第三种人是 international 的，有国际观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能够具有这个国际的视野。大学八目里面有德务之成立这一就是希望治国平天下。我希望啊，大家都是用治国平天下的一个视野来看这个问题。
好，好，谢谢。最后我们接听一位宁夏的高先生电话。高先生您好。
您好啊，我想说一下这个香港的反国教运动，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反客纲反洗脑。从来没有什么洗脑，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经过污染的，谁的大脑没有被洗呢？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面那个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类人猿，他的大脑是纯天然的。那个非洲大草原上的原始人，他是大脑是纯天然的。
好的，
人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自然属性才是第二位的。你说那个国教怎么给你洗脑了？还是那个课纲怎么给你洗脑了？中华民国的慰安妇从来都是被强迫的，只有台湾共和国的慰安妇是自愿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当然台湾共和国的最高峰就是玉山了。对吧？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和让您的发言都进行到这边。不过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将这个问题问向这个台北的这个李老师，李华秋老师。刚刚许多这个听众有关提到这个两岸关系，还是提到这个有关这个统独还有天然独的这个问题哦。那么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说，太阳花学运之后呢，这个年轻世代，台湾的年轻世代对于政治的这个关心程度大幅的提升，甚至对于这个两岸的未来呢，也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哦。那么有关你也提到了这个台湾意识的这个慢慢的这个增长，那您认为说这个和这个所谓的天然独世代，那么也有人表示说根本没有天然独，那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还有说北京又如何该如何正确的解读这个有关现在台湾意识的这种想法？还有说对台湾的政策是不是要提出什么样的改变？
是，当然天然独这个词是蔡英文在过去里提出来，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独，那么我想呢见仁见智。但是呢整体来看，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一个高涨确实呢一直都存在，那么也有持续往上走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那么前年的这个119的这个九合一选举，以及今年1月16号的这个总统大选，这两次选举来讲的话，台湾的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民意代表或者年轻的这个选民，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被激发出来。那从这个角度的话来看，就是因为这样子，在前年的这个119选举之后，大陆就提出一个政策叫三中一清。那么这个一清，特别就是针对台湾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群众，那么希望能够在台湾的年轻的群众身上能够取得一定程度对两岸关系的这个重视，或者是对大陆有好感。但是呢，从这一两年的整体两岸的情势发展，以及对照台湾的内部的社会情势，以及两次的重要的选举来看的话，我想大陆的这一个一清的这三中一清的这个所谓的一清的这个政策，可能仍然有需要再检讨、再精进的这个空间。这对整体两岸关系来讲的话，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当然，年轻人他的这个生命力当然是比较长久，未来对台湾整体或者是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长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大陆对于未来的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对于民进党、民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呢要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进展当然是不容易，但是呢必须要考量的是台湾的民意的这个走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意如流水，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如果不能够掌握及时的民意的话，我想对未来两岸呢都有可能朝向悲观的这个角度的可能性是高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最后的这个介绍。那么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这个2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左右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首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会长。
是，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两岸来讲，因为蔡英文有他的这个所谓的 mandate， 所以呢他不太可能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但是大陆来讲的话，没有九二共识、没有一中原则的话，那么两岸必然走向一个 敌对的立场，而不是一个友善过去八年友善的立场。那么在美国方面来讲，美国的智库也好，美国的国会或者这个来讲的话，他们都认为呢双方一定可以在520之前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起码让这个两岸不会有很激烈的冲突，但难免会有比较不好的结果，但是美国有激烈冲突，那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好的，非常谢谢蔡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再请李华球教授在台北做一个结论，谢谢。
是，我想未来的两岸关系要起到很大的波折可能是不一定，但是呢又有许多的纷扰，这是一定。所以呢我建议呢台湾在这个当头呢要重视大陆，亲近美国，友好国际，从这三个角度逐步来进行的话，我想对两岸的和平发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听众朋友的这个参与非常的热烈，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的李华球老师，也感谢华府的亚裔公共事务这个联盟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也更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以及两岸议题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接下来我是李一华，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